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介绍圣咏第23首，在四告圣经的860页，我们说它是一首祈求类的圣咏，特别表达出来依赖的意思。前半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表达出来作者圣咏的歌咏者像羊一样，像一只走过阴森幽谷的羊，这样的依赖他的牧羊人。后半部分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表达圣咏的作者或者唱圣咏的人如同一个犯人一样，如同犯罪被追杀的犯人投奔他救命的恩主一样。这一首圣咏，司高给的标题是上主是善牧，是许多人的最爱，甚至乎有人生前指定在他的安魂弥撒或者是追悼会里面一定要唱诵这一首圣咏。上次节目最后也介绍到这一首圣咏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这个对头很可能就是大卫王他的儿子，他面对他的儿子阿贝沙龙，面对他的一个追杀，他的叛变，可以说是象征人的灵魂的一种危险，还有神及时的一个解救。大敌当前，毫发未伤，也是风雨中的宁静和信心。头上的富有还有悲绝的满意，叫人想起来耶稣接受法利赛人的款待。在这个宴会里面，在城中出名的一个罪妇，犯罪的一个妇女，她过来给耶稣洗脚，用油擦耶稣的头，用他的眼泪给耶稣洗脚，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宴会里面呢，用油来摸头，在路加福音第七章46节有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也说他是这个欢宴呢，是代表摩西亚神国来临的欢乐跟喜庆。最后第六节提到住在上主的殿，他的原文就是住在上主的家，表示出来圣咏的歌咏者已经进入一种很大的欢喜的状态，忘记了自己是客人的身份，不知所言，他要搬进去圣殿里面居住，以殿为家，成为主的家的一个分子。这是每一位信徒的心声，成为神国的一员。所以在第六节这样念，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这是每一位信徒的心声。今天继续介绍圣咏23首它的神学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有牧羊的神学，还有天国欢宴的神学。牧羊人的神学或者叫牧羊的神学，这种讲法成为今天教会牧灵工作跟牧灵神学的讲法的一个来源。我们今天神父的传教的工作，照顾教友的工作也叫牧灵工作，它的来源就是圣咏第23首，还有其他相关的厄泽克尔先知的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来源。其中它的特色在第四节，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在同住，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可能这句话表达出来大卫王犯罪的心境，也是每一个人的写照。大卫王依照他牧羊的经验，只要 肯回头，牧羊人绝对不会把这个迷途羔羊置于不顾，会用他的木杖和短棒给他及时的一个救助。我们想到基督徒是多么的幸福，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牧人，比较旧约先知的牧羊人更进一步，撒牧为羊之命。也是我们对照旧约圣经，在里面提到羊，提到牧羊，这个背景啊，就是厄泽克尔先知啊，厄泽克尔先知他的34章，特别是11到2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阅一下啊，在思高圣经的1364页。标题就是上主为山木，他提到五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后面特别提到他要从各地把他们聚集起来，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溪水畔以及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那后面呢？特别提到，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治养，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那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啊，上主啊，就是善牧，那并没有提到善牧为羊而舍命而致命，这是新约的一个特征，记载在若望福音的第10章，1到18节，提到耶稣说他是善牧，而且为羊而致命，就是天主为罪人而死，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宗教或者是犹太宗教啊，有一个特征，就是用位格来描写神跟人的关系，位格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用语，也许需要解释，不好懂，但是我们可以说啊，为一个朋友而死，就是一个位格的极致，要是不懂什么叫位格的话，位格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这里是好朋友，或者是羊啊，所以为自己的朋友致命，而舍命，这是位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达，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行善必恶的道理，要是是一个道理的话，你做得到做不到，他是没有感觉的，他只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理的一个神，他是为人，会为人致命舍命，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特征，那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善牧为羊舍命，既然这样子，基督徒当唱到这句话，我实在一无所缺啊，第一节，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应该有更深的感受，更深的信仰的感受，因为人啊是那么的幸福，神会为了人而舍命，所以真的是人一无所缺，虽然眼前可能有很多的考验，但是只要人顺着神指定的道路去走，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牧羊人啊，给这个羊啊带领他，应该有一定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只要羊啊，只要人跟着神的道路去走，就得到神的保护。就是有时候啊，自己顽皮或者是不听话，受伤了，走入歧途，神还是会给及时的救助，只要人悔改回头啊。那这些都是牧羊的神学， 那也是表达出来基督徒那么的幸福的一个心境。第二个神学是天国欢宴的神学。天国欢宴的神学反映在最后的两节，就是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中国人很喜欢宴会，没有这个过节不欢宴的。那这个年夜饭，过年的年夜饭呢，强调团圆，更是这个欢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圣经啊，给这个欢宴一个更深的宗教的意义。原来世界上面的欢宴可以变成天国来临，墨西亚神国来临，永远不停止的欢宴的一个预兆。我们上次也提过，天国来临，神国的来临啊，是有欢宴的一个表达啊，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啊25章6节有这样的讲法。那在这一首圣咏，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应该啊，就是在刚才所念出来的，在我对头面前，这种欢宴不是一般的欢宴，特别是象征啊，像又是用大卫王的生平来说明的话，就是一个犯人因为犯罪而被追杀的一个心境，他投奔到恩主的圣殿，然后在这个恩主，这个天主啊是一个主人，有恩的一个主人，给这个犯人，给他欢宴。刚才提到这个恩主的圣殿啊，也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天主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2章19节看得出来，耶稣他拆毁了，他赶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上人走，之后同时啊告诉他们，你们拆毁圣殿3天，他要把它重建起来，当然这个就是指耶稣自己本人，他的身体就是圣殿，他的复活。所以基督徒就是投奔到耶稣基督，可以得到及时的解脱，具体来说啊，就是参与弥撒圣祭，领圣体，举行圣餐礼，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纪念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同时也是参与天国永远不止的一个欢宴的一个预兆，跟天上面的圣人圣女，还有天主圣山，当然共享永福的一个预兆。这个天国欢宴的神学啊，就是我们上主十三牧接手圣咏的第二个重点。在应用方面，历来接手圣咏啊，为这首圣咏谱曲的音乐呢是很多，中西兼备，在中文方面呢，相信大家都熟知了，这个姜文也先生也为这首圣咏了谱了曲，就是很出名的那首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什么也不缺乏，就是这个调，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除了姜先生这个调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位吴金雄先生，他曾经用这个文言文把圣咏给翻译出来，就是今天还可以找到在台北可以找到，叫这本书叫圣咏释义，是1975年出版的。那吴先生的翻译有什么特征？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字句很整齐，有4个字1句的，5个字1句，7个字1句，因为是那么的整齐啊，所以很容易配合到中国古典的诗歌的唱诵，那我现在也试试看用台湾宜兰一个调叫宜兰九令里面一个调子啊，可以给大家唱一小段，让大家来给大家介绍啊。我先把吴先生的翻译先念出来， 它是用文言文啊，是五个字的。第一节，主乃我之目所需百无忧啊。第二节，怜我草上栖，因我泽畔游。第三节，无魂的得扶苏，人欲一河舟。更为圣明故，衰我正道游。第四节，虽经阴谷里，主在我何愁？耳侧与耳障，时令我心休。第五节，愿我群敌前，感尔恩师忧。灵高目我手，欲绝盈欲流。第六，慈惠共圣泽，常与我相酬。行常勿离主，此外更何求。这些是文言文啊，要是你们想看它的白话啊，或者是想看它这个字啊怎么样写出来的话，可以啊上网来看啊，我都把这词啊给写出来。现在我就试试看呢、啊、把这个调啊给唱出来啊。主乃我之目，所需百无忧。怜我草上栖，因我泽畔游。无魂的扶苏，人欲一河舟。更为圣明故，衰我正道游。虽经阴谷里，主在我何愁？耳侧与耳障，时令我心休。引我群敌前，感尔恩师忧。灵高目我手，欲绝阴欲流。恩惠共圣泽，常与我相酬。心藏无力主，此外更何求。就是这样唱，刚才是唱这《圣咏》第23首，吴金雄先生的翻译，宜兰酒令的一个调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的重点呢，就是一个牧羊人，一个天国欢宴的神学，一个在神里面找到他的安慰，就像一个迷途的羔羊，就像一个逃难的犯人，有那么在神里面呢找到那么大的一个平安啊，是这样的一个心境。今天就介绍到这里。